因为中国佛教呢，它基本上有分两个时期吧。它在隋唐以前呢，它是印度佛教盛行的时期，对。在中唐以后，这个隋唐以后呢，它慢慢是中国化的佛教兴盛的时代。所以我就把它这两种教的这个修心养性之道呢，我分为见修跟动修两种。见修呢，这个是在东晋南北朝这时候盛行的，那就是主要修这个，从印度传来的这个四谛十二缘三十七道品。这叫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是它是一个，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啊，一步一步怎么走，这一步思念处，如实的观身受心法这四种东西，观身如身，观受如是，观心如心，观法如法，就观它如实的观它本来是怎么样的本来面目，不是像道家跟道教那样，我不去那个看外边东西，那这个不可能。你只要观他的本来的实相，因为本来的真实是不生不灭、不变不动的，这样。那本来的实相是什么呢？那就是无常无我。《阿含经》上讲，从无常观进去了，就可以达到无我。达到无我的时候，你就会体证了涅槃。这种思念处，它是最初一般是作为一个最初入门的和调节心理的一个方法，然后后边还有四正勤，四正勤是属地，它以生恶法令不生，未生恶法令不生，以生恶法恒令灭，未生善法令所生，以生善法令增长，跟这个王阳明的这个格物差不多，然后证到禅定以后，四如意祖，是修神通的四种方法。然后修完以后，有正定，有神通，然后就会产生五种根：性、精进、念性的定慧。什么？为什么叫做根呢？因为在你的心理结构里边，它生了根了，它不需要再重新学习，它已经生了根了，在我那里，它自然会生出这个温德。然后再进一步修习叫五力，就产生五种力量，很强大的力量，信仰。确信佛法，自然就会精进，自然就会保持正念，自然就能够入定，自然就能得到佛法的正慧，然后七觉支呢，是在修这些的过程当中，调节心灵的七种技术嘛。那太虚大师嘛，把它联系到这个禅宗参禅过程当中的七个过程嘛，然后这三十七道品呢。在《阿含经》里边，有一个见悟之道，完全修三十七道行是见悟之道，然后还有一个顿悟之道、顿修之道，那就是四念处，它就一成道，就是你必须不修别的，从这一条路进去，最后就可以证到涅槃，而且速度非常快，它是6个月就可以证到阿罗汉。几个月挣到三年挣到什么老师阿罗汉以下的果位，就是一日一夜，你要修了从无到明了，你的智慧都可以上升吧，这样，这个现在南传佛教大部分都是就是修四念处，它叫内观禅嘛，他们修的时候就是根据现代人的根基嘛，把这个内观禅简化了。修了观身不净这一点，他们基本上都不修，因为修这个很容易出不多弊端，但是年轻的出家僧尼呢，你不修这个的话，你就把这个性欲的冲动呢，就没办法压下去。如果你压住的话，他就心生就都出毛病了。所以佛用这个不净观，那不净观呢，十分具体了。那印度是因为是天葬，那尸体到处都是， 啊，你就去森林里面看那个田藏的野藏的那个尸体，它可从青虫到腐烂过程，一共分为9个过程。这个看完以后，你不用观想，你想忘记都很难忘记，所以它非常容易修成功。啊，我在高三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大部分时间都在劳动，就把那个学校后面的那个坟墓就平了，啊，都是把那坟墓挖开，挖开以后，因为那些同学都比我大，他们那都是20岁左右的小伙子，啊，我身体最差的一个，年龄也小，我的阳气不足。然后就把那腐烂的那肉这样挖出来以后，就往你的身上扔，还没有往我身上扔。我看了以后，我看见以后，我就得了个神经衰弱，每天晚上刚一躺下，就是这个腐烂的棺材跟肉就得来了。这个一直追着我，大学毕业你看都是4年，就我到了新疆以后，离得远了嘛才改变啊。所以他修那个是。极其有效的，那你比丘看见一个年轻美女过来，往那的年轻人产生性的冲动，这个是很自然的，啊，这没有什么错。怎么办呢？我把我观想的那个这个美女的那个尸体腐烂的那个，马上那就眼睛就看见了，她观想是，那马上就。后来我请教法海喇嘛，我说这个行不行呢？他说不行，他说修，有的人观尘不净以后，他就喜欢那个不净，就是正是白骨引风流。我反正有这种方法，肯定会有效的，因为你修了以后，你就影响你的胃口，影响你的睡眠，哦，还会悲观，还会自杀，甚至自杀了60多个，哦，所以现在就不大修了，啊。但是你完全不学的话，恐怕还是不行的。然后这主要就是有这个心念处，修念处是你有情绪嘛，你就马上观察它无常无，然后从无常到无我。心念处呢，主要是观察你的念头，这个它是无常无我，这个很好观的，是任何念头、任何情绪都是刹那生灭，然后你要观察呢，它是，就既不见雷。生不见雷处，灭不见去处。他没有和你消失到哪里去呢？你找不见他，他从哪里来的呢？你找不见他。你这样观，尤其你在打坐过程当中，你完全封闭了，一天从早到晚观，这样观的话，很快身心会发生奇异的变化。这个先天气也会调动，这个是确实非常有效的。但他观的时候，他跟我们大乘佛教、天台宗这些不一样。我就发现了他这个效果为啥好，因为他用的是观照般若，他不是拿理论去分析我这个怎么样，他就是人的一种直觉。这个不净就是我就看见了一尊啊，就不净。我不是分析这个人的身体怎么构成的，那样分析那个效率很小，我观察这个念头无常，这个是我一种直觉的一种体会，这个就叫观照般若，天尊把它叫观照般若，但是南传佛教它不叫这个，它实际上这样观的，所以它的效果好，这个但是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西方人呢到南传佛教去调研了，发现证到阿罗汉果的有50多个，这个也是复兴。它是跟中国佛教复兴基本上同时的，原来也不行了，因为它被弄为国教以后就不行了，然后到近代的时候，有几个禅师出来以后，又把这个复兴了以后，有几个证到国外的，我到泰国那个阿伽曼那道场，我住了几天，阿伽索，他把这个他的就是阿罗汉的加工厂，他有50多个徒弟，20多个证到阿罗汉果。翱翔巢就其中的一个，这些人呢，确实是不是阿拉哈果呢，就很难说了。但是他出国起码是正道的。然后这帮人走了以后，到现在又不行了。现在几乎大家公认正道的几乎一个都没有了。最近的一个就是1996年圆寂的那个叫摩诃布瓦， 我在他道场里也住了几天，他说出来舍利那是，十几平的啊，有的是透明的，有的所以说非常那个，而且火化的时候也是从处理火里边一个比丘的形象这个，他是这些有一个那个灭苦之道，网上有，那非常实在，他怎么自己修的？就见得到了，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到他的徒弟里面就，现在基本上就都不行了，都挣不到了。这样，这个呢，不是我们汉传佛教没有，他那些方法都有。在东京南北朝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修这个。挣到国外的呢，恐怕好几十个吧。挣不到罗汉果、阿拉汉果嘛，三果、二果、初果都有。高僧传上你查，中国人能挣到国外，就那个时候。就修四念处，然后禅宗跟净土宗流行以后，慢慢就越来越少，就不大行了，所以我想这个四念处这个基本功嘛，在今天还是要，尤其出家人嘛，还是要修的。你修了以后得到一个关照般若，然后你再拿这个关照般若去再关照的话，就更扎实一些，然后大乘呢也是这样，大乘也修四念处。那一模一样的跟小乘，而且必须要修，但是不一样的一点就是他关照的这个智慧是不一样。小乘是观无常无我，大乘不是观无常，他是观不可得。你看，六本现般若经，他每一下讲完以后，以无所得为方便修什么六度，这无所得为方便是什么技巧？这是什么呢？那就是观照般若，就是无所得的这种观照般若，那《维摩经》里边讲得非常清楚，大家看这一段，《维摩经》的那一段，从有盘缘则为病本，何所盘缘？谓之三界，因我们的心盘缘，那要抓住这。把它据为己有，或者来依靠它，这叫攀缘，攀缘三界的一切，那道教嘛，就攀缘这个，色界天、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的一切，儒家了攀缘人间的一切，那云何断攀缘呢？以无所得，这就叫无所得，什么叫做无所得呢？就是你二见，什么叫做二见呢？就是内见、外见。心内的这个跟心外的世界，这是我们把它分裂了，就原始分裂，这两个东西，我跟别人两个东西，这叫内外界，你把这个要打破，拿什么打破这个呢？无所得，这是道成这边反复说的，但是可能弘扬大乘的人，可能没有。因为他们大乘传进来的时候，他印度是经验佛学了，他都是互相辩论，然后这个从逻辑方面去分析，这样分析为什么空，为什么无所得，那逻辑思维去往心性的深处用的时候，一点也用不上。逻辑思维只能破除逻辑思维，不能破除根本的烦恼的。你在那个地方你根本就用不上，没有用了。但天台宗是逻辑思维，格鲁派是逻辑思维，大概这些祖师都完全没有完全的理解这个大乘经里边，他释迦牟尼佛说的这个技巧，这个无所得，这个技巧是什么？这个技巧就是一种观，就是这个就是观照般若，就是我一出来，我只要有什么问题，我马上一个直觉无所得的时候，他马上就没有了。你发落的时候一个无所得，乐趣马上就没有了。因为无所得它是一种技巧，它也是一种实相。因为任何东西都没有能得所得。大乘经里边就是观心。观心就是无非就是这样观。观这个心呢，生灭不住，没有它的实体。有三世观法，有三世观法。金刚经里边的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叫三心不可得。你看禅宗盛行的时候，那个德山先见嘛，那 他就在安县的那个有几个寺庙里边，还有他修行这个山洞，他就跟一个师兄去朝拜哪一个寺院，走到门口呢，他有卖点心的，他们说点心就现在的饼子吧，就是。那老太婆她就问买个点心吗？老太婆说：“《金刚经》言，现在心不可得，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法师究竟要点哪个心？你答得上，点心送给你，供养给你；答不上，请走吧。他答不上，走了。你看那个时候，禅宗就普及到这个程度，一个老太婆她都，是这样。在北宋的时候也是这样。这，苏轼的《能歇经》里边讲：“夫人如此，即当盘缠了。”到理学形式以后就没有了吧？这就叫做没有其他的诀窍，就是观心。这个《扎沙经》里边把它叫做“真如实观”，就是观自己的心性本来无生无灭。然后比这更进一步的观心，就是圆教的观心。圆教就是天台宗跟华严宗，因为他自认为是最圆满的佛法，所以叫圆教。又是动教，因为他的修行是直接进去以后，他成就得很快啊。他拿什么成就快了？他拿对于实相的、宇宙人生真相的最圆满的这种理解跟见，这叫见地，这种见地，拿这种圆解，这就见地了。因为你可以自己把你的一切那个执着都给你破除了，所以他的观法，你像天台宗就是圆洞之观。你看我们引湛然这一段，一心中一切性，一城中一切城，一心中一切城，一城中一切心，诸佛众生亦佛然，一心中体恒用，何妨心佛众生意，我一的教主刚宗师意，若动了此现前一念，全具本现千如三千性相，无自性，无他性，无性，无性又无性，则能动正三德密藏，作为初发心时变成正觉，那就是天台宗的一念三千。这是我这当下一念，你不管是妄念也好，正念也好，正心也好，他说一念无明法性行，这是当时说的。就不管你是什么念，我提的这个念就是一个烦恼报。他因为这个烦恼，他没有他的实体，他毕竟空，毕竟空，他整个宇宙法界呢，只是一个东西，只是一个情。都是一个毕竟空，那毕竟空的这个体呢，必然包含一切，所以它必然就已经具足了全法界的一切，具足了六界的众生，能够造六界的众生，又具足了佛菩萨的那四圣都可以造，在这当下一念吧，全部都具有的，而且宇宙里面的任何东西，甚至一粒微尘，甚至任何人的心，任何畜生的心，它都是互变互融的。它都是一个，就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我的一念法界就这个意思，你把这个完全接受了，完全理解了，而且变成你自己的一种见地，不是我学来的，我确实认为真实就是这样，真实是就这样的时候，用不着方法了，没有什么方法，你只要拿这个见地去，把你不符合于这个见地那种别的见地，把它证破，你当下就可以了，这个是最圆洞的方法。藏传佛教的大圆满，跟这个基本上在一个层次上，但是他没有大圆满圆满，没有天台宗圆满，因为他是讲人的这个当下一念也是本来就是实相，这实相具有什么呢？他是想具足这个佛果三生四智的具足。像慧能讲的，自性智三生，发明成四智嘛，他只有这个，只有这个，他的入门就是体认这个我这个，就具有这三生四智，这样体认相当难的，所以你怎么体认呢？你体认我，只要一个念头升起，他没有他的实体，他自性空，这一块不就法身吗？法身是遍满宇宙，诸佛众生的共同一个法身， 而这一面呢，就明明了了，这不是报社嘛？因为报社有一个形象嘛。然后呢，这个心里边自然就有大悲，他确实会升起一个大悲。这大悲周遍，他讲没有分别的，那不就化身嘛？佛菩萨的化身，无非是从这个大悲心里边他化出来的。他是这样观的，这样观的话，你观来观去还是有点觉得有点悬了，这个。啊、哦，那我们当下有点明明跟佛的不一样了，还是不具有佛的智慧嘛？佛的智慧那么高，啊、哦，所以能够进入这个的人是极少的，能够进入天台宗圆通指观的人是极少的。天台宗里边，啊、哦，他这一步就要开眼界，你对这个教理完全透彻啊。我认为现在呢，透彻要比古人要容易一些，因为现在有很多知识，尤其是量子物理学的知识什么这些。关于宇宙全息啦，什么生物全息，这些它都提供一定的证据，跟这个一念法界、一念三千的比较接近，而且科学呢也对这个自性空的这一点，它提供了很多的证据。你分析到量子层次了，没有一个微观粒子它是不是刹那生灭的啊？所以当今学佛法的人呢，很多都是学物理学的。博士吧，这样，因为他发现这个，也跟佛教说的非常接近，这样，啊，所以现在人开眼界，我觉得比古人要容易，所以我主张还是只有先开眼界再，再修吧，这样，啊，然后这个正眼观呢，在《藏藏经》里边，它是观这个唯识观，你把唯识性完全学透彻以后。你任何事都管不见，看见什么，听见什么，处理什么事情，你得讲，这是自己的心是变现。但我觉得这个更难过，这更难过。几乎没有人能观世上，我们也没碰见哪一个人修唯识观的观得上的。啊，因为学唯识的人一辈子能把教理学透彻，他们互相之间都是不服的。啊，不是哪一个他不懂为师啊，这你也不懂为师，只有我懂为师，都是在这个问题上，啊，而且为师的真正的，他这是理论，他的修行方法没有传到中国，啊，所以他只学理论了，在印度是有具体的修行方法的，啊，这样提不上，啊，我首先我提不上这个，啊，这个老大乘教理观就是这样观的。下边我讲禅宗吧，禅宗的这个智慧非常高，它确实是在中华民族的这个所具有的特长，就是一种那种智慧吧。那种智慧的基础之上呢，对印度佛教的精华的一个具体的应用，因为它非常高明。他发现这个佛教呢，你说那么多，戒律那么复杂，啊，最后的你们目的什么呢？最后目的不过达到涅槃嘛？涅槃是什么呢？涅槃是一个解脱心，而且大乘说，本来自性涅槃，你本来就涅槃的是这样，不是我修到一个涅槃，就是那太阳光呢被乌云遮蔽嘛。不是太阳光没有了，你把乌云扫开，它阳光自然就出现了。他是这样看，这样看的话，他确信众生还同一真性，他都有。达摩的二十四性里边，他进去的首先就是这个。如果不相信这个的话，那就你很难进禅宗的门了。哦，但是要相信这一点也不大容易哦。那是所有的众生，我就具有这个本来真性的。哦，这个还是相当难的呢。啊。然后他是一个立教，他的智慧很高，哦，你单刀直入，我只要在这个心性上下功夫，拿所有的力量把这一关攻克以后，很好修行。那确实是这样的，但是他是一个立教，他是一个自备善根利器的，慧能祖师就说了，他的法是自贵得利根人嘛，利根人存在在人里边，出家人里边也是很少的，悟性要很高，而且他必须要靠他，那叫靠什么呢？那叫靠师傅， 他必须要大善知识，世道见性。他的大善知识不是一般的，我说开到圆觉，你那不够啊，禅宗开悟你那不够啊，你开悟以后你还要掌握，使别人能够开悟的技术，禅宗的这套技术也非常高明的，方法很多啊，然后掌握了这个才是合格的禅师啊。他不是叫你先看经教，他去了以后他就慧能大师，就是他的方法没有什么方法，方法就是随风起伏，他就你拿各种绳子把自己捆住的，他先发现，他通过问你看你的表情这些，发现你是哪一条绳子把自己捆住的，然后帮助你把这一条绳子解开就行了。就禅宗的真正方法都是这样的。你必须要碰到那个禅师，而且你跟他有缘，你有前期嘛，你的各种条件都够了嘛，你的悟性够，你持戒什么佛宝这些都够，那才行。但是这样的禅师呢，在盛唐时代还是，起码国内还是好几十个还是有的，所以为什么要参究呢？到处跑呢，就是找师傅，他不是可以自学可以成就的，这个增上缘，这叫增上缘。这样在唐代的时候，这样是那是有的事，你看禅宗的语录了，你仔细的去研究他们，他自己讲的，证得阿拉好果，完全没有烦恼，那还是有人在。比如上，您有禅师，文山林有禅师，他问他的徒弟，微细流注断了几年？什么叫做微细流注呢？就是你心识几层，阿赖耶识里边的，一般人看不见的这种子，它是运行的，它非常微细，不是深度很深的这个修行人呢，你是看不见它，我们一般人都看不见，但是你的禅定功夫很深，你的开悟的这个很深的，你就可以看见，种子呢，它看见的种子。甚至是有形象的，他一个苗头，还没有形成念头，他就看见了。要把这个全都断了，那就是阿拉哈果了。他问徒弟断了没有？徒弟说：“我这里正闹，就是各种杂念、各种烦恼都有。”文山林又说：“老僧断了七年，他就是这个断了七年。”那就是他这个完全断了，那些阿罗汉果呢是不成问题的，那到北宋呢，有些禅师这样的禅师也还有，但是就不一定完全可靠了，不到北宋，就唐代的时候，这个徒弟最多的慧能大师门下46个，最多的是麻竹道义禅师门下有139人善知识。然后同时的这个好像是南阳慧中国师嘛，只认可34个，就是不一定都是真正的开悟。觉得这件事情极难，你自己开悟了以后，你跟人开悟的这个境界，你极难体认的。禅定当中，禅境界极难体认，因为它不可言说。你拿经论里面的那些说法里去对照的话，很难对照得上。那个修行方法最难的就是这一点了，你听到这个地方你就没办法了，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开悟，唯识都说得很清楚，那就是把地气染物识魔道完全打破，就是玄奘大师的成为圣论里面讲的，就是这个打破具生生见。宗喀巴大师菩提道次第论里边也讲了，打破具生生见。什么叫做具生生见呢？就是你与生俱来，它就有这个，就是执着有一个我。这个，但是玄奘大师把它分为两个层次，第六意识里边有一个具生生见，第七摩那识里边有一个具生生见。他也没有很具体的讲。这第六意识里边的具生生见是什么？因为这其实是 无意识，你是看不见他的，也没办法在他那个上面修行。你只有在第六意识的具生生界上面修行。但是哪一部经论都没有说明说这个第六意识的具生生界是什么啊？所以你修到这个地方，你就没办法啊，是这样。因为它是无量劫的形成，你只要形成一个生命，它就有一个自我。你要是微创的细菌，它也有。它繁殖繁殖的一种欲望嘛。它无量劫的形成的，你怎么修行几年几十年，你能把这个，它是一个洪流啊，就是阿赖耶识是一个普流啊，它这样流上来。你怎么这可以在几十年之间，你就把它打断了它？那个信仰极大的这个智慧的力量，就是如实观照智慧的力量，你才能打破。所以那是禅宗盛行的时代，那是高明的禅师帮你打破。没有这样的禅师以后，你想要的方法打破，那就难。这个方法，禅宗方法，也没有这样的禅师以后，他就，因为这是叫做第一桌，这才是真正的禅宗。然后就落到第二桌了，第二桌就是参究。那个自信究竟是个什么？参究呢，又称为观二禅跟看惑禅。观二禅它就是先教你参究古人的一则公案，那个公案呢，它是禅宗的祖师设计的，它的目的就是不能让没有开悟的人能看懂。如果能看懂的，就像现在的一些学者，他今天解释那公案的话，他这禅师他就失败了。因为看我的关键就是要把你的分别意识全部的打断，你还在里能看到你还在分别意识里边，在你新思维里边，你怎么可能打断呢？因为那是命根，要把命根要做断。因为人都是保护自己生命，你怎么舍得把自己的命根打断呢？所以修行说要自我枪毙才行，把自己要打死才行。打死自己这一件事情做起来是很难的。所以它有很多的技巧，但是这些技巧都有一定的作用，都有效的。禅宗的技巧呢，比藏密可能是要高明一点。它参究呢，因为它这个公案设计就是要让你的所有的心力都集中在你的那个不可言说的那个无名仓库，就是那个摩那识的具生生界。那个看不见，你这么呢？一切语言跟思维的这个发生的全部的心，你的心意是什么呢？一个就是疑，一个就是寻思，它联合起来以后就像科研一样的，用的就这种东西。你向那里看，向无名深坑那里看，才就，原来看的时候也不好看了，你就拿一个古人的公案，他怎么可以为这个弟子，那究竟什么意思？赵州无论什么人来，他都是一个吃茶去。你这都为什么赵州和尚这么说呢？你就骂人参，参，有的人也就开悟了，其实，但是不多。然后后来又发现这个也不行，这太复杂了。因为古人呢，古代的出家人80%以上都不识字，你让他把祖师的公案都看了还能记住呢，也不行，那也太复杂了。然后就发展到看惑禅，看惑禅呢，大会宗的禅师嘛，就把它想称为公案里面的一句话。比如想念佛的是谁呀？死了伤了，像什么处安身立命啊？这一类的，而他的目的都是指向那个你的那个不可言说那个自信吧。你这样参参参啊，也确实也还有开悟的，但是参的过程非常痛苦，那就像你始终心里边悬着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你去，他要邀请你念念都在这个上面，你一天吃饭睡觉都在这上面。88年我在北京开藏民气功会的时候，有个浙江的一个小伙子来请教我，他说他是修这个的，他说他现在修的确实一天从早到晚都放不下，都是在参究自信是什么。他说就不能开悟，他说就睡不着觉，眼睛也红了，也上火了。他问我怎么办， 他说：“那你就放手吧，我只有这样说的。你不，他是放不下吧？放不下吧？这很痛苦啊！你这老师经常从头到尾想着这个，他就不能开悟，你怎么办呢？所以这是大会之后产生设计，哪个经里边也没有讲这种方法。对不对呢？也不能说他错。但是人家开化禅师。”当初也是在已经开悟的禅师指导之下，他看你根基，你适合于他哪个话头，他就授化遍机授化，发现了你的根基以后，他授给你一个话头，然后你参破了，参破以后移情就发不起了。他们用的是移情，移这个心说法，发现没有回音了，参不下去了，然后去找师傅，师傅再给你换一个话头，你再参，你必须要碰见这高明的师傅。这样知道了，不是参一次就行了。这个发展到现在，这是禅堂里面只剩这个了。都，而且只有一个话头，就参念佛的是谁？因为念佛的人多嘛。你也不能说它不对，就是要真正开悟的话，因为这个不符合佛法的教理。佛法的教理必须有一个前面有一个基础。你起码得到观照薄弱什么这些有具有一定的根气他说这些都完全没有他就是针对那时候的出家人因为不识字嘛你不识字就叫你擦有的人确实他是擦擦擦他就能看能听懂佛经了我现在在寺院里边碰到这样的年轻僧人呢也还不少都是原来就看过的楞严经这样子才能看懂了有的不识字他就会讲经说法我们家也出过一个还蒋介石还接见过他也有神通你不能说这方法错的这方法不对然后这个就叫参话头参话头还有一个看话头对这话头呢又有两种解释一种就是从话头这句话呢发起疫情念佛的是谁听到还是解释嘛就是不止他一个就是看念佛的是谁这句话还没有升起以前那个前天那个无念的心我一直就念着我这圆梦寺闭了一个月的关我就是因为那时候修老和尚道场嘛我就把这种方法修的修到五六天以后我念五声佛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就停下然后就慢慢就能够禅定嘛能够做个最多的时候能够做到三个小时了。然后我出去以后就那个时候云梦寺的禅堂里只有我跟一个老师傅两个三个人。一个老师傅是从丹霞的那个寺院里边出来他是个班师60多岁了我当时40多岁他60多岁。那个一看就是个禅师他问我怎么修的我说就这样修的他说要阶段他就这样说的我马上明白了就念起来以后你马上把它阶段云梦宗叫做阶段中流嘛把一时间这就给他阶段嘛阶段我也能做到做到以后当时我的心情很大我这样心下去四禅八定不久可以证道开悟也可以证我禅宗的理论也我也能看懂好多但是我一从那个寺院走出来以后我就发现这东西一点都用不上我在一个大小寺里我看见一个女孩的那个吃掉以后我怎么就心里就没办法控制呢这个情欲的呢也没办法控制根本就这种东西根本就没用然后呢我又修大手印佛还老妈传给我的前念已灭未生后念未生中间把它停住这跟修老和尚这个才念佛话头是一样的这就是三世诸佛的秘密我也是按照这个修了修好多年也都能做到的做到停住个一半个小时甚至两三个小时也做到的 我在中国是开的图书馆的，我有一次哦，一下子就入定，哦，还2个小时都这个都还在。后来我发现，碰到烦恼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用。哦，然后我写这个佛教心理学的时候，我就要看很多的经论嘛。哎呀，我才发现被祖师们误导了。释迦牟尼佛从来没讲过就这样修，那都是一些监狱的方便啊。哦，然后这个是很容易进去的，但是你很难出来啊。啊，卧照禅也是这样。卧照禅呢，它就是卧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思维呢，你的语言呢，这些你要把它没有。没有的时候，你要还有一个照，照着是无缘之照，你不是照着什么哪一个概念或者哪一个具体的一个事物，一个什么认知对象都没有的一个，但是明明了了这么一个照，这是可以修的，比较容易进去的。他北京的黄明耀居士就修这个吧，我听他在一个寺院里讲，他讲他修得很好，他说这个卧照禅呢，进去容易，出来很难，就说他要证悟的话是很难。我们如果要拿教育看的话，那显然是不能证悟的，因为你没有正见的关照，那很难。你这正怎么观念，还是像《楞严经》里边讲的，这个坐在一个那个意识分别法尘的一个境界里，所以禅宗这东西呢，确实是中国佛教的一个最高的智慧成果吧，也现在也看出中国化的佛教嘛。实际上它不是，那还是印度纯粹的一个佛教，就释迦牟尼本身就有动教，这个印度的出家人呢，我们中国人不大了解，因为他去的都是有名的那些寺院，人家西藏人呢去的比较多，因为他离得近，去的人比较多，他就发现这个印度的僧人呢，他分为两派。一派叫做班智达派，就是法师派，他都是寺院里边学习教理辩论，佛学水平很高，但是修行就不行了，一辈子都在学习教理，然后一派叫做古刹利派，古刹利就是起士，这些人呢，都是单独在外边修十二陀陀苦行的，他不止一起修行，他是在山林里边、山岳里边，他们的见地基本上都跟禅宗一样，都是如来藏这一系，都是自信一个自己的本来心性就可以了，然后传到西藏以后一模一样的，那跟见地跟禅宗是一模一样的，他们讲达摩祖师呢，就是古刹利派的祖师之一，这个应该是真实的，就说印度本来就有这么一派，叫达摩传来的，所以它这是外观的形式上的，它一些中国化，那是达摩呢，那个禅宗呢，当前就面临着危机，因为这种合格的禅师已经没有了，真正大家公认为开悟，而且他自认为开悟，自认为开悟的人，我参加过我们禅修有4、5个，那都在疑疑惑惑的，有一个呢，他从小就有这个类似于这个太虚大师那种开悟境界，他是有的，他的教理也很好，圆寂了是开悟，他都不能确信自己，真的这个是不是真正的开悟。然后禅宗界呢，那太虚跟这个汉山呢，他是讲了，禅宗全部都不能下结论，这究竟是不是真正的证悟呢？没有这样的禅师呢，就很难，但是并不是完全难，因为到清末以后呢，禅宗的传承并没有断，虽然开悟的人极少，但是还是有的。清末有4大禅师嘛，虚云老和尚参加的是智善法忍的一次，禅期，他在那次禅期里边，他自认为开悟的，茶杯落地以后开悟的，但是智善法忍禅师也没有印证他，他因为讲印证了他， 所以这个是一定要以心传心，经过上面一个大家公认的一个禅师验证你，你才能自己确定我这个是不是真正的可以。这个难就难在这个地方。我讲中国有这个禅宗的寺庙，有禅宗的文化，有禅宗的仪轨，这是扬州光明寺的仪轨，现在都用它的，但是没有禅宗的内核了，因为没有禅师。不是现在没有，唐代的时候那个黄檗禅师讲，不是无禅，就是无师。又讲大唐国里无禅师，就是真正合格的禅师，那个时候已经几乎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今天要复兴禅宗的话，今天能够打算要适应现在的文化，要改革佛教在教理方面，只有禅宗了。因为禅宗本身就有不断改革的这传统，它的方法可以不断的变，非常灵活。这个戒律它也可以改，服装也可以改，方法也可以改，它就有这个传统。而且也非常直接，非常符合于中国人的这个心性嘛，这个当代呢，解放以前嘛，以我们成都的维摩经社袁化县居士呢，他搞这个居士的一个禅宗团体。当代呢，有台湾的安详禅跟这个现代禅，在我们大陆嘛有，还有生活禅。我们大陆啊，净慧法师的弘扬生活禅，这些东西呢，我学有生活禅浅识嘛，我对净慧法师的这个生活禅嘛，我是高度的肯定的，因为净慧法师他在长期的锻炼里边，他有这个，他很有经验，他也还是有起码有自己的体会吧一些，他讲出来的这个方法嘛，适合于现代的一般的持家人跟居士。你反正就这样，实际上呢也不是禅宗吧，就是叫你佛教一般的戒定慧，就这样修，修了以后就起码有一定的成效嘛，不至于走到邪路上去了。但是要见道的话，那恐怕不行了，也没一个能达到见道的。那台湾的现代禅，那个李元松嘛。那他的智慧跟文采口才嘛，那都在净慧法师之上。这个人长得也很帅，那智商也很高，也有这个那种组织教团的能力也很高。他原来他自己认为参禅开悟，他自称慧解脱阿罗汉。过了几年了，拿慧解脱阿罗汉的标准去衡量了，他也觉得自己不够了，顶多就是一个初果吧。又过了几年了，觉得初果也不够了。就说自己，他就自己是只有念佛了，说自己是一个自称念佛人了。过了几年了，又成念佛人也够不上了，这是一个信佛人了。王乐祥就是跟他的私交很好，但他48岁的时候，因为这个，他要教他有3000人，知识分子很多里边，讲的一点都没错，而且他讲信佛教戒律这些都是很切合现代人的这个。根气的，讲的都很好，用的方法也都是没错，但是那是他自己最后也没有，不承认他自己开悟。我想48岁的时候，一个医生给他动手术，进而就动错了，以后就死了。然后他的教堂在临死的时候，让整个教堂都归于净土宗。我去过他的道场，只有两个和尚呢在那念阿弥陀佛的，他们念阿弥陀佛跟我们不讲。阿弥陀佛，他是这样，就这是现代禅宗改革的一个，大家都改革了，但是实际上没有弄成功一个能够开悟的人，他没有以心传心的这个传统，也没有真正开悟的禅师，所以禅宗无论如何也都是一个中国佛教里边的一个精华吧。大家现在都正主你怎么复兴它然后我就研究佛教什么了，我发现从明代以来呢，那个莲池大师讲正大无异学脱凡人，就是连一个正道出国的人那都没有了。 但是还是没有，不是没有能够争夺国位的人啊，你每个时代也都有的，就是少。像梁实道士本人，他肯定是正道的，啊，然后我就发现他们这些怎么修呢？几乎都是先把教理透彻了，然后老禅宗的方法，大部分都是禅净双修，用念佛的方法修道的，啊，那就我们讲民国时代的。可以说禅宗开悟的这个禅师怎么修道吧，因为现在科学时代我们什么都是要有根据的，谁学什么东西成功了，你哪能随便听说我这个哦，你参考我这个法这样就可以修成功的，那必须要找到一个证据，嗯，他人家拿这个方法修成了，然后再拿我自己跟他比较，我的根性有没有他好啊，能不能像他那样修成啊，那就嗯。修成的人是有的，我找的几个，啊，我师父潘法海喇嘛，他是被他的两个师父印证透彻三观的，啊，虚云老和尚也印证他，还给他一个啊，灵济宗的一个传承吧。我问他怎么开悟的，他说他是一个西藏喇嘛，他被新道法师带到内地以后，就上了福建的古山佛学院，他上佛学院的期间呢。在古山的禅堂里边翘着这个木鱼念佛啊，然后呢念念念就是达到一心不乱了，头碰在桌子上，这个木鱼落地了，他就这样开悟的，他是靠念佛开悟的。然后南怀瑾讲虚云大师虚云老和尚靠念佛开悟的。然后又一个比他们早一点的这个应明这个禅师呢，他是禅净双修，又念佛又这个参禅，啊，他最后在长沙的叫做落梯亭，就是专门请放古人棺木的一个尸体的一个地方，一个寺庙吧，就是在那个点住。当时那个有个国师，就是白鹏人喇嘛，他是永和宫的那个师傅，他是有神通的。然后他走到那个地方以后，他礼拜这个。印明和尚，他说果位圣者在那里言能不礼拜啊，就是他讲出的东西确实不错，修行也确实不错，他怎么修的呢，他就念佛，念完以后再礼佛，然后礼的时候嘛，他是不是有个背凳嘛，一下下去把这个背凳给推翻了，铺在地上就这样开悟的，这个叫做禅期，没有期是不能开悟的，必须有一个期，这个积了就叫一叫缘，这个潮汕禅师有一句话嘛，就是这个从缘见得即相应，相应即就体相听得力持，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遇到这种缘，遇到这种禅机，那种缘就增上两个高明的禅师，遇到机了就是在你能够使你开悟的那个。那个机有的时候听一个声音，有的是一句话，有的是眼睛看见一个东西，你自己是不能自主的，反正给水到渠成，那个时候就机一出发你就开悟了，都是这样开悟的，但是呢有一个就是就体消停，什么是就体消停呢，就是在你的心体上你拿那个正见呢去消歇你的妄念，就像莫照禅一样的，你拿这种正着三昧主的方法去修了，得力持，开悟要慢，也能开悟，但是开悟要慢一些，这个应明禅师是这样发迹的。还有在北平的莲花寺，现在这个寺院没有了，那个叫做信缘法师，他是念佛闭关九年以后，他达到无量的境界。他那个渐渐的也就应该也是净土之上也算开悟，他一个机子呢就是怎么发迹呢，唯专一念来发迹，只要在念阿弥陀佛这一念上就专注这一念，就叫一念单勤，他到一定的时候他就发迹了，这发迹你不能主宰，只能是水到渠成了这样，他是闭关九年达到的，有神通， 当时包括联军侵略嘛，他的寺庙不受影响，然后北京人跑到寺庙里面去，还可以降服狐狸精啊什么的，这些事情。然后就是这个讲的念佛见性的，他们是都是这样，这叫禅经上学一种知识念佛的达到的，这是《楞严经》大师在圆通章里边讲的，这是一如母一子之心，意念佛不是念佛的名号，是意念佛，这样不讲方便，自的心开，不用其他的方法，不用参静，不用观境，他都一定是说在佛的加持之下吧，那就自然就开悟了。但是从来都没有说有一个记载说有人这样念佛开悟的地方，但是当代有，在重庆有一个姓智的一个老居士，在网上有他自己讲的三万字的一个东西，他一个山东，我听他的口音嘛是，那个胶州类对的，他把什么叫什么，然后他说他这个老公呢就成其植物人了，他在医院里边照顾老公生病嘛，念佛20多年，然后忽然有一天呢，咔嚓一下子，他就开悟了，讲出来的境界呢跟慧能大师是一样的，他没有多高的文化，没有多少教育水平，讲出神识也能出奇。他说我什么都知道，反正一个普通的一个老太婆嘛，我肯定不会骗人，他也没什么目的啊。这个确实是真的，他讲出来那个跟境界完全跟那个一样。他什么诀窍呢？没有什么诀窍，他是一个就是我的出离心特别强，因为每天在医院里边看见病人的痛苦啊。这样呢，就是真诚两个字，他念佛非常真诚。这个就当代有这么一个我跟着教理的话，我都不大相信你只是念一个佛了就能真的能开悟，但是就有这样的事，楞严经大师在圆通章也这样说了就你要达到这一点，这样学的话很难的，因为你要完全要百分之百的相信这个释迦牟尼佛呢确实是实有的，确实你念的时候他会加持你会念一声阿弥陀佛嘛，要能灭81劫受持重罪，要确信这一点确实是很难的，只有你确信不疑以后你这样念的才可以就是能够具备这个条件的人也不多我在广东碰见一个法师佛学院毕业，福建那法师极其优秀了，他教理也通，他把这两个指头燃了供佛的，我去的时候正燃了这个呢，上不包拯我就问他这个这样烧纸的燃纸的时候疼不疼啊他是因为极度的信仰，倒是正在烧的时候就直觉的火辣辣的，都说不疼，但是燃完了以后现在不包着，倒是极疼就这样的人他都闭关，我去的时候第六年了闭关，他说前三年了就不断的生病，后三年嘛他一天还要睡觉4个小时，那是挣不到三昧的，就24小时持续不断才可以挣到三昧。你看他第一句话问我什么呢？因为他信任我，不知道他怎么信任我他说究竟有没有那回事情吗？就究竟有没有真的阿弥陀佛，有真的西方极乐世界？因为他也没有看见，他也没有他的念了6年佛了也没有最多的那个灵验嘛，也没有嘛你要确信不疑就这么难的。后来听说他又染了一个手指，现在应该还在你像虔诚到这种地步这样念佛都不能嘛，这个而且他有教理基础，他是佛学院毕业的所以这样修也难。那就是我最推崇的就是印光大师他自己用的方法就是念佛三昧默想记录里边他自己写的，他58岁的时候他在哪个寺院的闭关然后谁呢来那个地贤嘛好像在隔壁说法他就在墙上凿了一个洞，然后一边听这些话说法一边念佛然后他的拿他自己的那种方法开悟了，他就是经验机关 什么叫做经验直观呢？就是止观同时。如果只是念佛的话，这就是一个止，你是修禅定的。做到禅定以后，还有修观。这个修止观的有三种步骤，一个呢就是先修止，证到正定了，然后再修观。南传佛教大部分都是这样。一个呢就是先修观，再修智慧，然后开了智慧以后，拿这个智慧去止。一个就是止观双用，同时呢几乎没有。南传佛教一般，大部分都是先止后观。他把这个纯粹观的这种叫做干观行者，就是纯粹的叫纯观行者，自修观的这种人在南传佛教里边也很少，因为慧根又非常好。然后印光大师他也没具体想他怎么观，因为他看了他的大藏经看的很多的。那就是我的理解，就是呢他修正到的这个观照佛若。他念的同时，他就是观的同时，然后念念念就是观和念就不分了，观起码是观个不可得，然后再这个能念也不可得，想念也不可得，我说这种方法极其有效，他念的是念跟观了。水乳交融不可分的时候，念就是观，观就是念。这时候呢，还没到根源，还没开悟，然后就用禅宗参究的方法了，参这个其实，其实就是，其实把一个东西提起来，说是撕扯这样，就是老是拉扯他，你这个自信究竟都是什么？我不放下，我就抓紧你，我不放下，这叫提示。任何时候我都不放下，就这样提示。那怎么提示呢？你就看无念而念的时候，这个时候的那个本来心性是什么？往内心深处看，都是忽然一下就正如不念我不念的心情。他这个证到一定的境界以后，他对这个境界呢是有描述的，他说如云散长空，青天彻露，清见本来本无所见，无见之见是为正见。到此则牺牲山色，闲事第一地，扬名却造，无非最上成成，活泼泼映诸相，而不住一法。光皎皎照了诸境，诸境不是诸境，而无一物。这个呢，按照他讲的这个境界呢，应该是参禅的人呢，透彻幕后老观以后的境界，他在生活当中能够很活泼的能够应用了。就这个印光大师，然后他拿这个方法修了以后，他觉得这个方法呢，也不能适用于所有的人。他给一个居士写的，他说千万不要给别人说，不要传出去，传出以后必然招谤，别人会诽谤你。所以净土中的信徒没有一个注意到这个念佛三昧莫相去拿他这种方法修的。这个当代的台湾了，他有一个他叫王大什么了，他写一个念佛三昧莫相去的一个，就是一个注解一样的。这么大的一个小册子，这寺院里边当时很多，现在没有了，讲得很好。这个我觉得这个方法呢，对于现在的很多人，尤其是你开了元解的嘛，大概因为你经验机关的这个观证呢，它可以从小乘可以到圆教，你可以观念念无常，你也观念念不可得，这大乘就这念观这个当下一念就是阿弥陀佛。就是西方净土，也可以这样观，而且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进程。你的功夫深入以后，你先是无常，然后进到这个，进到这个不可得，然后再进到最后你会， 就是对于这个无量寿观经里边的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就这两句话，就是它的理论根据。是心作佛比较容易理解，
就说我修念佛三昧的时候，我所看见的这个佛像，这是我的念佛的这个心识，主要是第六意识造出来的一个幻象，那也不是真正的阿弥陀佛，这个可以理解，然后是心是佛了，然后禅师的解释是，念佛心即是佛，你真正念的这个念了，就是阿弥陀佛。如果你真正的证到这一点嘛，那就真正的开悟，这样达到的开悟了，因为他是在念，他不是在无念。无念的时候，你在生活当中用不上的，因为你有念以后，他那就没有了。你是在念的，这个问题上用的，所以它可以应用在生活上，那效果就一般比仅是参禅的那个，像证到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境界，然后再打，根本无明了。是要那个，即使你不能开悟，你念念佛嘛，它具有消除业障的巨大的力量，有往生净土的巨大力量，那就非常的保险了。我不能开悟，我起码还可以往生西方净土嘛。你参禅即使开悟了，你还不一定能往生。所以为什么到现在，就净土宗盛行的，净土宗比它这更简单一些，完全凭心愿。但是完全凭心愿的话，你实际上你真正的达到确信不疑了，这一点是很难。你绝对不可以使所有的人都相信西方净土，所以我不大同意现在的净土宗他们宣扬的那一套。我认为净土宗没有教理的基础，没有戒律什么这些的基础的话，它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佛教。你必须要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最好获得一个观照般若吧，你再念佛嘛就好一些，因为你只是一个心愿，心愿当你心到一定的时候，你就不一定信了，你没有多少灵验，当你临终的时候呢，你不能做主的时候，你就会不一定就去信吧，这样，而且你要把你真正的拿唯识学呢去衡量一个人能不能往生这件事情，他最低的标准就是临终那一念十念念佛。但是根据唯识的教理，临终一念是依属性，是果报性，它跟做梦一样，是不由自主的。你不由自主的立下来时，你怎么可能呢？那是极难的一件事情。你的业障稍微有一点没消除，你就不能。因为那个死亡呢，不是由你自己做主的，那我奶奶，我父母亲，我就看见我奶奶死的时候，我看见了我在跟前，她端起碗来正吃饭的，忽然从外边一看，中午的时候，好像看见了什么，很吃惊，很诧异，然后碗一放，然后慢慢这样爬下去以后，那个脸色慢慢就变青绿色了。我才意识到这个是不是死了，我就怎么害怕，他都不答应，你怎么能知道准备说我临终一念就正念呢？那昏迷的多，那当代的很多大德，念佛一辈子都离不得都是昏迷了。这个昏迷而死，在这个藏密里边，是最可悲的一件事情，他讲你。临终的时候，就是看见地狱来抓你，这个也不是极其可怕的，因为地狱它是有年限的，你的刑期满了以后，你还可以再上来。昏迷时的话，它是你意识不清醒的，它就会落为这种意识不清醒的这种低等动物，藏传佛教是这样讲的，所以。太虚大师呢，他主张就禅宗也不行，禅宗跟净土宗要真正要改革，都必须建立在教净这两个基础之上。它比如就像一个花盆，没有架子的话，你放在地下看不见，必须有一个架子你才看得清楚。所以我编的这个普贤行愿法门嘛，就是
根据当地人，尤其是青年人嘛，学会的这种环境这种条件吧，因为你第一步就是要遇到真正正的果位的善知识，他讲的正法才是真正的正法，你才能够得到正见。那碰到这个你连一个正见都得不到，往下那边谈，你就是吃素，吃素的牛羹羊也吃素了，他能成佛吗？道相也吃素吗？你光是念佛了，那能成佛吗？你说，成佛是智慧能成佛的，这个你是碰到的善知识，这怎么办呢？但这一步你就没办法了。所以我就想给大家提供一个文字的善知识，你光看我这个法本，你能够就可以帮助你开源解决快一点，然后把这个三系佛教里边的精华，就是社会现代人的这个精华了，南传佛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都把它弄得很简单，不是有一种法门，有多种法，这样嘛就给现代人提供一个，在没有缺乏善知识的情况之下嘛，起码能够得到正见嘛，第一步，我理解的这个佛法没错，我的行为嘛，修行的也没错，是符合佛法正道的，要不然你就错了，你觉得你在修行，实际上是错了，这样，那佛教当今就是这么一个现状，最没有别的办法。因为佛法它就是这样，它就是一个要了却生老病死，让人获得一个在宇宙里边一个永恒的绝对自由的这么一个生命，你只有按照他的方法来，因为这个是无数的祖师跟佛了，他自己实践过以后，他认为他的经验认为这样可以成功的一个经验，所以他是科学。又是经过很多人的修行的实践以后，他成功的一个东西，所以欧阳靖就是讲，他是结论后的这个事吧，他跟现代科学的还不一样，现代科学的好多说法，它都是假说，还没有证明的，但是这个佛法已经被证明了，被佛法菩萨跟很多的祖师已经证明了，那只有这样修，你才能真的能达到解脱，那禅宗里边呢？大家看唐代，那能自主生死的禅师呢很多，要说走马上就走，不要说禅师了，就我们学校一个李老师，他叫李其良吧，他原来是中文系的副教授，他是个右派分子，有四五个儿子都没读上书，他到我家来过一次，他皈依过仁海上师，但是还有一个副教授，他没有哲学思维，他这个理论水平很差。我发表在法律上的文章，很多人都能看懂，他说他看不懂。然后他是每天是打坐的时候少，因为老年人都是躺着修，躺着修的时候是你的耗费的能量是最少的。这个后来我听他的朋友说，他主要就是念佛，他跟他的朋友说，那念佛入定的境界呢，他说三天三夜都说不完。哎，有一次他走在路上，他跟他的朋友说，他完全可以控制自己的呼吸，想要什么时候走就可以什么时候走。然后呢，在有一年呢，他把头发剃光以后，因为他中午都在床上午睡的，就这样睡，实际上就是自己走了，就这样。就是这个是不仅是开悟的人可以办到，有四川的人也可以办到，也不是一个指一道者嘛，过去穿的那种麻纸做的衣服，他是随时能够做脱离王的，随时想走就可以走，然后马上表演就走了，然后旁边有一个禅师就问他了，做脱离王事情是做到了，但是只一项那件事你究竟透彻了没有，那件事是什么呢？就是参禅开悟。他想了一下，没有，没有了就有 活过了以后再继续参行。那庞越居士那一家三口人那就更离奇了。那庞越居士他是这样啊，一个当官人的看朋友来看他，他说说说他就头枕在这个朋友的膝盖上就走了啊。灵性祖师也是这样的啊。然后他的女儿呢叫灵照吧，好像灵照好像是天子听他爸爸信就这一天要走，他先坐在他的爸爸的座位上才走了。然后他的哥哥呢正在地里锄地，听到说他的爸爸跟妹妹都走了，他扶着锄头站着走他就能做到生死，能做到这样。你不说别的证据嘛，人家起码是这一点比你死的一般人死的好多。你道教里边的人也做不到，儒家更做不到，就这样。所以对整个佛教的看法，那些修行方法的看法，我就讲到这里。他的道理就这样我问当代有一个终南山的本学禅师法师，他是灵云法师的弟子在他自己写了一个东西，就是在终南山闭关39年以后，他自认为是透彻这个明心见性是透彻了我在北京开会碰见他的，他的气色也很好，我们甘肃老乡我就问他，我说他修道圆满，他说是在修到一定的时候，弥勒日巴上祖师莲花生祖师亲自来加持他，他就这样开悟的我就问，因为道圆满的东西都在书上写的，现在出版了一本，我就问本学法师，我说除过这些文字所讲的方法，这有没有其他秘传的诀窍呢？他说没有啦，也就是那些，那应该是对的，也就那些这个方法里边，现在道圆满很流行那最高明的也就方法也就这么些需要的条件也就这样。道圆满是一个秘法，比禅宗容易进去的多因为它先是三门观心嘛通过观心以后你有一个基础，叫心不可得然后呢你把心定在一个前念一灭后念未生这个空白的一个境界上，你体会这个心呢就是超越时空的这不生不灭的这样进去但是这样进去呢我要这样写我就非常容易进去进去以后你他不得开悟，因为开悟的话你一定要证得涅槃，体证的涅槃了你就才对佛法了确信不疑了这个不能，它这是一个入门的方便，而且哪一部佛经里边都没讲过这样修行必须要拿正见去修观了才可以但是还是比较还是要已经开悟的很高明的上师，在上师加持之下，具体指导之下，你拿这种方法修，修到一定的时候，他在靠这个上师的加持呢，才开悟的。现在藏传佛教里边这样的上师几乎是没有了，那你光学道圆满，那你怎么能够开悟呢？方法也没错，但是我认为禅宗跟密教呢，他离开了显教的基础教理，他就不是完整的佛教因为他的那个他都是在显教里边修行成就了以后，然后他在大乘里边修，大乘修行成就了以后他就修密教这样你没有这样的基础了，那你进不去，你也碰不到这样的上师进不去那没有别的办法了，就只有我说这种办法，你把经论的等透彻今天的人不难透彻以后，你就通过修四念处尽量的能得到一个不可得的这个观众薄弱你在修行当中念念都能用得上，很快就能用得上，一观他这个妄念就没有了，然后你拿这个观众薄弱再去修任何东西都可以
你念佛可以，参禅也可以，修每一种律法也可以，啊，你喜欢修什么就修什么。但是修的过程当中嘛，都用印光大师这种即念即观的方法，那观照般若去观。观的时候，当你观到极其极静，那就根本无明了，什么都没有了，但是还没有开悟，那就才是根本无明，那不是本来心性，那是根本无明，也叫做无是无明，啊，那不是。第二什么，已经要用你得到的这个观照般若，跟你学到的教理了，要非常微细的啊，用心要非常细的你看这自己这时候的境界里边，还有没那种意识层面的虚神身见，啊，你把它再拿这个，有的话你把它再拿，不可得的观照般若把它打破，看破以后，你就可能开悟这样，啊，这个不是我讲的方法，这个是释迦牟尼佛的，大乘的经论里边，实际上都是这样讲的，但是很多的人他都没有完全看懂这个，这是释迦牟尼佛真正的正法，他就这样学，这样，我今天讲吧，就是讲到这里，谢谢。